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我们查考创世纪的第七讲，我们要查考创世纪第四章。上一次我们查考了创世纪的第三章，它是发生在伊甸园里，而第四章的内容呢，却是发生在伊甸园的外面。因为人在伊甸园里违背了神，吃了神不许他们吃的果子，从此就种下了人以后继续犯罪的原因。
到了第四章，先祖犯罪的结果就显露了。人类先祖不相信神，违背了神，祸延子孙，让他的后代不再能够享受和神在一起的生活，也把他们自己犯罪的本性遗传给了后代。
那就让我们来念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看看人类的第一对后代的出生。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
圣经说那人和妻子同房，经文所说的同房和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节所说的知道善恶的知道是同一个希伯来文，意思就是从真实的经验而来的认识。
比方说当亚当夏娃吃了神不许他们吃的果子以后，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说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因为他们对罪有了亲身的经验。
是的，在旧约每一次说到夫妻间亲密的关系就是用这个希伯来字，如果说到夫妻的关系不是为了亲密，而是为了生儿养女，或者说到不正常的男女关系，旧约圣经就会用同寝这样的字眼。
金华牧师啊，新约圣经也说到约瑟知道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以后就娶了玛利亚，却没有和她同房。同房这个字所用的希腊文意思也是从个人的经验里所得到的知识，跟一般所谓理性的知识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保罗为信徒祷告的时候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这个字也是从同样的一个希腊字延伸出来的最高级的用法，它直接翻译的意思应该是完全的知道。保罗的祷告就是求神让我们从个人的经验里能够完全的知道神。
对，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当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生出该隐的时候，他们肯定是特别的高兴，因为在那个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生孩子的经验，原来他们也能够从神得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就用跟得这个字相近的发音给这个孩子取名叫该隐。
是的，神没有因为他们犯罪而取消他们要他们生养众多的应许。夏娃果然因为生了该隐就成了众生之母。
不久以后他们又得了第二个儿子亚伯。夏娃在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解释了该隐的名字，说那个意思就是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孩。可是圣经完全没有告诉我们亚伯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圣经描写说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这是不是他们父母特意的安排让他们从事不同的责任去完成 神叫他们看守管理的责任呢？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不过看起来啊，牧羊的亚伯是在执行第一章二十八节神要他们管理地上各样活物的责任，而种地的该隐呢，却是执行治理这地的责任。
是的，弟兄姐妹，世界上一切的职业和工作在神的眼里都是相同的，没有一个重要过另外一个。这样当我们读下面的经文的时候，就不会厚此薄彼，有先入为主的看法了。
对，让我来念第三节到第七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这里说到有一日，这和第一节说到的有一日不同。第一节所说的有一日，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加上去的一个时间的转接词，而这里所说的有一日，它的意思却是光阴荏苒，过了不知道有多久，他们去向神献祭。
该隐带着地里的出产为献祭的供物，亚伯也献上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结果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和该隐的供物。
我们从圣经的描述就感受到该隐献供物的态度和亚伯是很不同的。该隐显然没有仔细挑选所献的供物，可是亚伯却挑选了羊群中最好的献给神，这样就显出了谁是用恭敬的态度去敬拜神了。
所以啊，圣经说神看中亚伯这个人，然后才是亚伯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这个人和他的供物。
不错，旧约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因为扫罗王没有照神的吩咐毁灭敌人和敌人的财物，当先知撒母耳责问他的时候，扫罗却假借理由说他保留那些财物是为了向神献祭。于是撒母耳就责备扫罗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进化牧师啊，当神向该隐表示看不中他和他的供物的时候，我相信神的意思是期望他能够用更合神心意的态度去敬拜神，对该隐是一个很好的、很有教育意义的时机。
可惜的是，该隐当场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是圣经第一个向神大发脾气的人。
他向神大发脾气，他可能认为神偏心不公平。结果神对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圣经在这里借着神的话重复了该隐发怒的态度，表示该隐当时的怒气是大的不得了，好像火山爆发了一样。
不错，接着神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可见神看不中的不是他个人，而是他的行为和他的动机。
对，神又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进化牧师啊，好跟不好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层次的问题，并不牵涉到罪。可是呢，行得不好却常常会让人掉到罪的陷坑里。
是的，比方说做学生的在学校成绩不好，那并不是犯法，可是呢，因为成绩赶不上了，就会让他有作弊的动机，当他真正的去作弊的时候， 他就成了犯罪的人了。
对，
该隐的问题就是他触犯了一个原则，就是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神就是顺从神，照神的方法，只有照神的方法去敬拜神的人才一定能够得到神的赏赐。
是啊，在第七节，神警告该隐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是神提醒该隐，不要因为不好就给自己留下了犯罪的祸根。
不错，罪的意思就是射不中目标。圣经把罪拟人化，说他会伏在门前。伏在门前的意思就是在人进出的时候必须经过的地方，暗中的埋伏，等候攻击的机会。
是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就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不错，罪要恋慕人，这个恋慕就是我们说过的，是和第三章说到的夏娃要恋慕她丈夫的恋慕同样的一个字，意思就是企图控制。可见罪要死缠活拖的，不放过任何胜过人的机会。
可是神说，你却要胜过他。这句话在原文可以是一句命令式，我命令你必须要胜过他，也可以是一句劝说的语气，我劝你要胜过他，或者你应该要胜过他。
不错，神说这话的语气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可是对于听的人却是非常主观的，他可以选择听或不听，他也可以选择认真的听，或者轻描淡写的敷衍。很可惜，该隐没有重视神的警告，他没有去控制自己的怒气，他不但向神发了怒，而且他的怒气一直持续下去，到了最后，伏在门口的罪终于把他捉住了，不幸的事就发生了。
于是第八节说，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在原文是说，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让我们到田野去。这表示该隐早就预谋要杀自己的兄弟亚伯，因为田野是避人眼目的地方，他们的父母亲不会知道。
就在那里，该隐把亚伯谋杀了。弟兄姐妹，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读到亚伯说话的记录，他是个沉默的受害者。也许从此以后就没有人记得这样一个沉默的人了。可是神知道每一件事情，所以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六节就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该隐没有办法向神隐藏他谋杀弟弟亚伯的罪。有一天，神终于向这个罪犯发出了质问。
所以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神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兄弟在哪里？这句话和当初神向犯罪的亚当夫妇所问的话非常的相似。那个时候神问亚当说，你在哪里？那是一句个人性的问话，神在寻找罪人，叫他悔改。而在这里，神问该隐，你兄弟在哪里？却是一句社会性的问话，说，因为你的罪而受害的人在哪里？
人类始祖犯罪的时候，他们自己是受害人，而现在该隐犯罪，牺牲的是他自己的亲兄弟。这就是罪的本质。 罪不但祸害自己，也牵连很多的人。
不错，今天人们整天的呼喊说，只要我们不干犯别人，就没有人可以管我们的私生活。结果啊，敬佩，你看看，今天的离婚、同居、同性恋的人，他们也都是振振有词，说那是两厢情愿，法律也管不上他们。可是因为那些人的罪，已经让社会付出了多少沉重的代价。
是的，那些人的主张就好像该隐对神的回答，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他们跟该隐一样，不但犯了该隐跟他们父母当初所犯的推卸责任的罪，同时也犯下了狡辩和撒谎的罪。
可见世界上的人所犯的罪并不稀奇，都无非是遗传了人类祖先的犯罪品格，而人类犯罪的品格就是从撒旦那里传下来的。
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耶稣责备那些狡辩抵挡不相信神的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可是神不容许他狡辩，因为一般犯罪的人往往以为自己所做的是人不知鬼不觉。可是要知道，即使真的没有人查出他的罪证，神却可以一样一样的把他都追出来。
是啊，第十节到十二节，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神因为该隐一味的推责，所以就从检察官的角色立刻变成了法官。神审问他说，你做了什么事呢？用我们习惯的说法，就是看你干的好事。
是啊，神提出了人的眼睛所看不见的证据，那就是生前默默无声的亚伯在地里向神哀告的声音。哀告的意思就是申冤。亚伯被谋杀的时候是痛苦的，所以他在地里一直呼叫神，神啊神啊，为我申冤吧。可见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被我们伤害的人不会出声音，他们即使在地里，也有神会为他们提出我们的罪证的。
是的，既然罪证确凿，神也就立刻下达了他的审判。该隐受的审判和他的父母一样，就是从地里受咒诅，不过他受的咒诅比父母更重。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办法从这地得到任何劳苦的果效，所以很自然的，他从此只好在地上到处流离飘荡。
弟兄姐妹，所谓流离，就是从一个城走到另外一个城，也就是居无定所，没有地方收留他。而飘荡的意思就是不停地迁移奔逃。
我们可以想象，该隐一向赖以为生的土地从此以后竟成了人到处追讨他罪的网罗，他好像是个过街老鼠，人人要去之为快，那是何等的可怕。就好像当年摩西警告流便支派和迦得支派的话，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罪会如影随形，永远叫人不得安宁。
结果该隐听到神的判决以后，十三节到十四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
该隐理解到神的惩罚实在是非常的重，不但包括了第一，他是种地的，从此 却再也得不到地为他效力。第二，他从此居无定所，不可能再从事自己熟悉的耕作。第三，他要到处逃命。还有更重要的第四点，他要离开神的面。
同时，该隐也认为，别人遇到他的时候，必要杀他。创世纪第五章，当赛特出生的时候，亚当大概是130岁。他当时肯定已经有不少没有记载在圣经上的子孙，他们很可能会为亚伯来报仇。神为了避免人间没完没了的冤冤相报，所以神在给该隐的惩罚之外，又加上了一个但书。这个但书就写在15节，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神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
当时是个没有律法没有政府的时代，需要神的介入去保护该隐，只是我们今天的人不能够明白其中说到的细节而已。总之呢，在献祭的事上对神不满又因此杀人的该隐，得到了应得的报应。
是的，16节说，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意思就是说，该隐最后还是被驱逐离开了神的面。神的面也就是他向神敬拜献祭的地方，通常就是指他的故乡。
从17节起一直到24节，就记录了该隐的后代。
现在也让我们一起来读该隐的家谱。首先是17节，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进化牧师啊，这句话在文法上不是那么清楚，他很可能是该隐建了一座城，用儿子以诺的名字作为城的名字，也可能是以诺生了以后，他建造了一座城，就用他自己的名字来命名那座城。
所谓的城，在当时来说，也只是一个四面有护墙，或者是设防的小住宅区。在当时那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座城是不是神实现他的应许，作为保护该隐免得被人追杀的记号呢？或者是说那是他想办法脱困的成果，或者两者都是，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接下去圣经就记载了该隐期待的子孙，在18节到22节，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撒利，马土撒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
说到拉麦，拉麦是圣经里第一个多妻者，他娶了两个妻子，他的下一代一共有四个人，其中一个是亚巴。亚巴的意思就是带领羊群的，难怪他成了帐篷牧养畜牧之人的祖师。
然后是尤巴，尤巴的意思就是喇叭或者说小号。 他是制造弹奏跟吹奏乐器的祖先。当时的弹奏乐器可能是五弦或者七弦的琴跟用芦苇做的箫。
第三个人是土巴该隐，土巴的意思是工匠，他是个手巧的人，是打造金属利器的祖先。
最后一个是拉麦的女儿，她的名字是拿玛，拿玛的意思就是快乐。
从这些名字的意义和他们所拥有的技术看来，他们的成就一定影响了后来人类的文明发展。可惜的是，那些本来是神赐给人用来看守管理这世界的智慧和才能，却被他们充分地发挥到供人享乐、犯罪作恶的事上，没有能够用来荣耀神。
确实是的。接着23节跟24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希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
从这里我们知道，拉麦不但是个多妻主义的始作俑者，而且也是个残忍的复仇主义者。这段经文本来是一首六行诗，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首诗的结构。总之呢，诗的保存是为了流传后世，让他们世世代代的后裔能够咏唱记忆。从拉麦杀人复仇的自豪里，却流露出他害怕自己遭到报复的心理。
对，介绍该隐后代的经文，就是用这样一个充满了暴力血腥的诗作为结束。净化牧师啊，这实在很可悲。
不错。
不过呢，这也可以说，为什么圣经要这么忽然的结束，去停止介绍拉麦的后代？因为神厌恶他们的罪。该隐的后代在后来的大洪水审判里，就永远从世界上消除了。
是的。还记得我们好几次说过，当神向犯了罪的亚当夏娃宣布他公义惩罚的同时，神也对他们发出了慈爱的恩言，说道，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可是弟兄姐妹，敬畏神的亚伯已经被该隐谋杀了，该隐的后代又是这么凶残败坏，他们显然是属于魔鬼的。那么将来要伤魔鬼头的女人后裔又在哪里呢？神的应许要怎么实现呢？
这就是圣经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从救赎的角度去注意圣经里讲到的家谱。自从创世以来，魔鬼就一直处心积虑的要阻止神所应许的弥赛亚降生。他最狠毒的手段就是企图斩断属神后裔的血脉，让弥赛亚耶稣基督没有办法照着神的应许从神所拣选的血脉中出现。
是的，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该隐要杀亚伯，那后面真正的主脑就是魔鬼。同时我们也能够明白为什么神的选民，尤其是大卫的后裔，好几次几乎要断了根灭亡了，可是每一次都有神用他的手来保护，始终没有让魔鬼得逞。
是的，这些事情不但在圣经里能够找到，而且从世界的历史里也能够找到，这就证明了圣经的可靠。自从在伊甸园里那蛇受到神的审判，魔鬼企图伤女人后裔的活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神也从来没有让他得胜。
嗯，这就是创世纪第四章为什么插进了第25节跟2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 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弟兄姐妹，这个亚当简单的家谱，在时间上不是紧接在前面该隐家谱的后面，而是平行的。亚当和夏娃生了两个家族，一个是悖逆神的，另外一个是敬畏神的。
还有，按照圣经的原文，这是亚当这个名字第一次正式当作世界上第一个男人的名字来用。虽然我们中文圣经跟一些外文的圣经为了方便阅读，在这节经文以前就开始用亚当的名字了，可是在原文里，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五节以前的经文都是用活人、那人或者他来称呼亚当的。
不错，我认为圣灵在原文圣经里做那样的安排是有意义的，因为在伊甸园的时候，那人是不需要一个名字的，因为他是唯一的人。可是自从人类开始繁衍，族谱开始扩大了，于是那人的希伯来发音 Adam 就正式成了亚当的名字。
进化牧师啊，从这两节圣经让我们看到一道令人欣慰的曙光，就是亚当跟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他们给他起名叫赛特。赛特就是代替、偿还的意思。亚当说，神另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在亚当的心里就是代替亚伯的。然后赛特又生了以挪士。圣经说，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圣经学者认为，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句话是创世纪作者摩西解释性的话语。因为耶和华这个圣名的意义，一直要到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六节的时候，才第一次被神启示出来。在以挪士的时代，还没有人知道耶和华的名。
可是在那个时候，世界上已经有一小群的人接受了这位神，并且敬拜他。这说明了神的信实和大能。魔鬼从起头就要消灭属于神的后裔，这个诡计是永远不能够得逞的。
是的，弟兄姐妹，这一讲就在这里结束。从下一次开始，圣经的焦点就要转到亚当的后代，也就是人类祖先的身上。让我们下一次再来一起查考创世纪的第五章。
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见。